环球地理，大家好，我是胖胖。
各位好，我是 Tommy。
在一个电子设备满天飞的时代，如果还可以保持 1.5 的视力，那可真的是难得。据统计啊，我国小学生的近视率是 40%， 而8到18岁的城市青少年的近视率已经高达了 80%。 除了部分学会戴隐形眼镜的学生之外，可以看到课堂中大部分学生都是戴着传统的框架眼镜。学习压力过大，不注意用眼方式，现代电子设备泛滥，随处可见的屏幕都被认为是近视率提升的罪魁祸首。
是啊，那么如果是在没有电子屏幕的古代，还会有人近视吗？这个答案呢，也是肯定的。因为毕竟就算是在现代，也有纯看书把眼睛看坏的学霸存在。历史上记载过的几位有名的近视眼，其中呢，有年少的时候砸缸，后来写出了《资治通鉴》的司马光，就是个近视眼。他自述啊，是素有眼疾，不能远视。南宋石林烟画也写道，欧阳修的眼睛呢，看字很艰难，所以呢，只能叫人念给他听。
在当时，近视被认为是眼疾的一种，也就按照普通中医的方式一并治疗了。常用的有决明子泡水喝以及青皮水洗眼。比较激进一点的是采取针灸治疗。宋代窦汉卿的《针灸标幽赋》将光明作为攒竹穴的别名，记载了它治疗眼疾的功用，流传到现在就是一套豪华版的眼保健操。
那除了我国呢，西方也是从很早的时候呢就开始对近视有了一定的了解。亚里士多德被认为是第一个定义近视的人，他使用了一个专门的词汇来形容自己需要拉近距离才能看清东西这样的一种眼睛的状况。而且那个时候亚里士多德便发现近视眼患者的一个规律，就是他们的眼球呢更为突出，这个呢已经基本和现代医学对于普通近视的成因相一致了。
世界真奇妙，
没有患有近视的正常眼球呈现球状，眼睛的视觉成像能够正好聚焦在视网膜上，而近视眼使得眼球畸变突出，成像在视网膜之前产生模糊。根据这一发现，亚里士多德认为按压眼睑能够短暂地使视觉成像更接近视网膜，使得看东西能够更清晰一点。不过这种治疗方式听着就非常的自虐。
1825年的时候呢，国外有一个叫做潘金杰的人在书中读到，如果在睡觉之前将两袋装有铁屑的袋子放在眼睛上，那第二天视力就能够一定程度上的恢复。书上的解释啊，是因为铁屑有磁力，是这些磁力帮助治疗了近视。潘金杰却认为啊，这不关磁力的事，而是因为重压眼球的缘故。所以他尝试将两个接近250克的小袋子分别压在了两个眼睛上，睡了一觉醒来之后，果然发现比前一天视力要变好了。
这个在原理上基本和现在所使用的角膜塑形镜是相似的，都是通过夜晚对眼角膜进行按压塑形，使得第二天视觉成像能够更好的聚焦在视网膜的附近。不过啊，这种折腾眼睛的方式还是太过凶残，即使是现在大部分近视患者也都未必能下定决心做眼部手术，而是选择使用眼镜。
古人呢也是在同样的情况下开始研究外在的视力工具，并将其一步一步地变成我们现在的眼镜。古罗马的尼禄皇帝就使用一片抛光的翡翠来帮助自己观看远处决斗士的决斗，同时呢，也有记载称他用装满水的鱼缸来帮助自己呢放大字符。这个做法呢，在当时的民间呢，其实也很流行，学究们呢，都依靠这种原始的放大镜来帮助阅读。
也有说法说啊，12世纪的中国法官会在判案的时候佩戴两片石英晶片做的眼镜，主要的目的啊是让人看不清他的眼睛，由此来提高法官的威严。不过目前还没有直接证据表明当时的中国已经有了眼镜了。马可波罗称中国老人会佩戴眼镜这一说法呢，也在后来被证实是谣传。
行走小百科，
现在普遍认可的第一副眼镜是在1268到1300年之间由意大利人发明的，当时还没有完善的验光技术，因此所谓的眼镜也不过是两片被连在一起的放大镜，甚至连支撑的脚架都没有。那个时期也同时诞生了单片眼镜，也就是影视剧里经常出现的用链子拴在口袋里，要用的时候才拿出来夹在眼睛上。一战时期这种单眼镜还是非常流行的，那个时候英国为了保证军人的数量，并不限制近视人员入伍。为了矫正视力，让士兵不至于开枪打了自己人，军队会给近视的士兵分发单片眼镜。
在16世纪以前，人们使用的眼镜，无论是单片还是双片，其实都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眼镜，只能说是在脸上戴了一个放大镜。可以想象，如果一个人长期戴下去还能不晕，那他可以直接通过宇航员测试了。这平衡力啊，不是一般人所能有的。直到16世纪早期，欧洲人为了能够让近视的教皇时世看得清楚，才发明了真正的凹透镜，也就是现在的眼镜的形式，而不是放大镜式的凸透镜。
虽然说眼镜呢早早的就有了，但是完整的眼镜架却在1752年的时候才被制造出来。由眼镜设计师詹姆斯·艾斯科发明了可以折叠的眼镜脚架，人们才最终抛弃用丝带把眼镜绑在脸上的做法。除了完整的眼镜架，眼镜史上的另一大进步呢，就是散光镜片的发明。至此，眼镜基本上发展出了最终的形态。除了风格的发展和部分技术的进步，我们现在的眼镜在功能上并没有什么大的改动。但这距离第一副眼镜已经过去了500多年，距离按压眼球提高视力、用鱼缸帮助看书的年代已经过去了快1000年了。
如今的眼镜已经不仅仅是一种矫正视力的工具，很多时候啊，它是以装饰品的身份出现在了人们的生活之中，是一种时尚潮流的体现。而就追求时尚这件事情来说啊，生活在3000多年前的古代先民其实就已经很在行了。
在大家的印象里啊，南美的玛雅呢是一个遥远神秘的民族。不过你一定不知道，生活在3000多年前的古代玛雅人其实呢过着现代人一般的潮酷生活。抽雪茄、喝龙舌兰酒、踢球，这些我们现代人的生活方式也是他们生活中的日常标配。
作为中美洲热带丛林中的一支古文明，玛雅在1840年被一位美国探险家史蒂芬斯在考察途中无意发现之后又重现世间，震惊了整个考古圈。高耸的金字塔、复杂的历法、精妙的文字、神秘的信仰，人们惊讶于玛雅文明的高度发达，也试图揭开它的神秘面纱。
虽然关于玛雅到底为什么会突然神秘消失，到现在呢，还依然尚无定论，但是如今，一系列的考古发现，出土的雕刻、壁画，特别是陶器上的彩绘，为我们留下了大量珍贵的玛雅人生活的场景，让我们得以拼凑，还原出真实鲜活的古代玛雅人的生活方式。
从玛雅出土的大量陶器彩绘中，我们看到在日常生活中，玛雅男性贵族啊，一般上身是赤裸的，下身穿一条棉麻布做成的短裙，因为中美地区是棉花的重要原产地。在重要的祭祀活动中，他们会身穿美洲豹皮制作的短裙，并系上一条带有各种装饰的宽腰带。女性也把穿豹皮作为一种时尚。在玛雅出土的一件陶杯上，可以看到画面右侧的月亮女神端坐在宝座之上，他身上穿的就是美洲豹皮所做的紧身衣。
从吃上来说呢，玛雅人为我们贡献了一种人见人爱的食物，那就是可可豆，也就是我们今天的巧克力的原料。在玛雅时期的抄本、壁画、雕刻中，可可作为题材的例子呢，也是数不胜数。可可这个词呢，是古老的美洲本土词汇，其所赖于生长的可可树，只有在纬度20度以内的热带地区才能够结果。这在玛雅人当时生活的地方呢，是很常见的。
世界真奇妙。
那时的玛雅人并不像我们今天这样咀嚼巧克力，而是把可可豆磨成粉和其他原料掺在一起，配制成一种热饮来喝。当然，其中也会掺杂一些奇怪的原料，比如辣椒，制作出一杯辣味可可，想来味道也一定是非常清奇。值得一提的是，这些饮料在当时非常的昂贵，一般只有贵族才能够享用。
在玛雅出土的文物中，还可以看到大量抽雪茄的场景。美洲呢是烟草产地，对于玛雅人来说，在酒足饭饱之后抽一支雪茄，既是一种放松享受，也是他们进入迷幻状态的一种方式，这样呢，在他们看来可以接近神灵。他们会把烟草以雪茄鼻烟的形式吸入，以达到一种超然恍惚的效果。在一件宫殿纹的陶罐上，描绘的是统治者抽雪茄的场景。玛雅人吸烟的时候呢，会将烟草卷起来，或者呢是放在陶土制成的烟斗中。在宗教仪式中，烟草被认为是奉献给神的祭品。另外一种达到此效果的方式呢，就是喝烈酒。玛雅人常常饮用发酵的龙舌兰酒，配以睡莲、曼陀罗花等植物，从而呢也会产生狂喜和迷醉的体验。
在玛雅世界，他们常常举行一项奇特的球赛，目的并不是为了娱乐，而是一种重要的宗教祭祀活动。 在玛雅的科潘遗址中，考古学家发掘出土了一座300平方米的大球场，呈现一字形，两边各有一个斜坡状的台基，是整个玛雅世界第二大球场。玛雅人在球赛中使用的是一种实心的橡胶球，重量呢通常达到3到6斤，而且不能用脚踢，只能用胯部顶，用这种方式来保持球在空中运转，不能着地，可以说是非常的高难度了。
整个球赛呢也带有一点血腥的味道，在比赛开始的时候，人们会把俘虏捆成球状，从金字塔高高的台阶上滚下，作为开球仪式。球赛结束以后，失败者呢也经常会被砍头祭神，这简直呢是一种关乎性命的危险游戏。那从这一个侧面，也可以让今天的人们看到玛雅文明先进繁荣背后的阴暗面。
环球地理，
欢迎回到环球地理。大家好，我是胖胖。
各位好，我是 Tommy。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玛雅人创造的灿烂文明仍然可以令生活在现代文明中的人们叹为观止。新事物的产生自然少不了丰富的想象力，若是没有想象力，那人类文明的发展一定会比现在慢上许多，甚至停滞不前。但如果想象力太超前了，未免也会让世人引为笑谈。
从19世纪中叶，全球开始进入大规模工业化时代以来，人类的活动对全球气候造成了显著影响。全球年平均气温呢，也有着明显的上升趋势。面对严峻的气候形势，该咋办呢？科学家们呢，纷纷是大开脑洞，提出了一些看起来天马行空的设想，想象通过人为的工程给地球退烧。他们呢，把这个行动命名为气候工程，那也被称作为地球工程。
当我们审视这些想象力丰富的地球降温方案，我们会发现个个都建立在科学依据之上，但是又感觉现代文明还远远没有达到可以实现他们的地步，因此每一个方案似乎都只能够写进科幻小说里。 那接着我们就为大家介绍其中的几个。
行走小百科，
我们首先要搞明白一件事，那就是地球表面圈层的能量平衡。在地球表面圈层包括大气圈、水圈、生物圈和岩石圈表层，太阳是最重要也是绝大部分的能量来源。当太阳辐射穿过大气层时，只有一小部分被大气层内的云、气溶胶、臭氧等反射或吸收，大部分能够到达并加热地球表面，成为了地球表面绝对重要的能源。同时地球会向外辐射，主要是红外辐射，这样一来地球获得的能量和失去的能量总体相当，于是地球表面能量平衡和温度达到相对稳定的状态，对地球气候的形成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所以想给地球降温，气象工程学家有两套思路。第一种呢，就是从进来的太阳辐射入手，减少能够到达地球表面的太阳的辐射量。第二种，从辐射出去的长波辐射入手，尽可能多的将能量给辐射出去。
思路一，减少能够到达地球表面的太阳辐射量。第一招，给地球装上反光镜，难度指数5颗星。
在大气层外的地球轨道上安装一面或点阵型的大镜子，反射掉一部分入射向地球的阳光，减少到达地面的阳光辐射。这个做法呢，真的可以说是非常的简单粗暴。但是这个方案的最大问题在于啊，地球表面积那可是相当巨大，如果想反射掉入射地球的太阳辐射能的1%，就需要装上总面积达到160万平方公里的镜子。这个镜子得有多大呢？这个呢，相当于1/6个中国陆地面积的大小，或者说呢，是整个新疆面积的大小。
第二招，在平流层制造烟幕伞，难度指数4颗星。
如果在平流层播撒一些细颗粒组成的烟幕，能够将进入大气层的太阳辐射反射散射掉一部分，这样到达地面的太阳辐射就明显减少了。这种降温作用像给地球撑了一把阳伞，因此得名阳伞效应，也叫做沉木效应。这招啊，有点像是火山爆发的效果，大量火山灰等气溶胶顺着极强的上升气流进入平流层，并在平流层内的风作用下逐渐的扩散。如果火山爆发的规模较大，阳伞效应足够明显，会使得全球范围内的地表气温显著下降。
那最近一次影响比较大的火山爆发呢，发生在1991年6月，皮纳图博火山爆发，向平流层中喷射了大约2000万吨的二氧化硫，使得1991年下半年到1993年间，全球的平均气温下降了约0.5摄氏度。而更剧烈的火山活动，比如1815年的坦布拉火山大爆发，更是引发了1816年北半球大片区域的无夏之年的事件。
这一方案操作起来是比较的方便啊，能够借用平流层的大气环流，让这些气溶胶细颗粒在全球弥散。当然，这一操作也会造成潜在的副作用，比如说会加剧对于臭氧层的破坏，气溶胶也可能导致平流层大气环流的改变，可能会引发一些天气或者是气候异常。根据自然杂志的消息，2019年呢，可能会开展这一工程的先导试验，将少量的白垩颗粒物喷洒到平流层上，观察其扩散和反照的情况。不过，这一试验还需要等待评审的结果。
第三招，让海洋之上层云静起，难度指数4颗星。
这个方案呢，是从离我们最近的对流层中的云入手，利用云来反射更多的阳光，给地面打个遮阳伞。在广袤的远海区域，能利用的凝结核数量很少，云总体的反射率相对较低。如果借助盐颗粒等作为凝结核，增加当地的云反照率，就能够有效阻挡比较多的到达地表的太阳辐射能了。
相比第二招啊，这一招对环境的破坏影响呢比较小，但是也存在两个潜在问题。首先，云的反照率强度和凝结核密度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正相关。也就是说，如果凝结核密度增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可能并没有明显降温效果。其次啊，这波操作可能会打破海洋深处区域的海洋大气层间的热力平衡，进而导致全球范围内的一些大气环流和天气的气候出现变化。
第四招，改变地表，难度指数3颗星。
如果在大气层外、大气层里都不拦截呢？嘿，这样我们还有地面。有一些科学家呢，就想着在陆地表面或者海洋表面呢搞些事情，但真正的成效和可行性也需要论证。早在2009年的时候，美国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的科学家们就提出， 如果把全世界城镇的房屋或其他人工建筑物的顶部都刷成白色，就像是希腊圣托里尼岛的这些房子，就可以更多的反射太阳光。那据估算啊，这大概能够抵消大约440至500亿吨的二氧化碳造成的温室效应。不过呢，这个办法可能会导致城区出现更强的反射光，这个光污染的问题呢，就会更加明显了。
还是在2009年，英国布里斯托尔大学的教授提出，如果在全世界农田里都种植叶片反射率较高的农作物，比如说高粱，将使得全球气温有所下降。不过，农田面积有限，而且如果为此控制农作物的类型，可能对农业反而是更大的损害。
另外一个想法呢，叫做海洋泡沫机，这个呢就有点可爱了。它的原理啊，是在大洋水域里通过船舶向海水中的鼓气泡，较白的气泡呢能够比海面反射更多的阳光，但是海面之大，船能够影响到的海面太小，而且如果这些执行工程的船舶不能使用清洁能源，可能呢反而是得不偿失的。
思路二，增加地球辐射向太空的红外辐射。
这一类思路的实质呢，就是减弱温室效应，通常是以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或者减少大气层内温室气体浓度为目标，也可以被称作是碳移除工程。除了常规的节能减排，开发碳排放更少的新能源之外，还有一些工程设想，其中啊，就包括岩石圈封存碳，利用生物固定碳等等。
第一招，海洋铁肥料工程，难度指数3颗星。
这个招数呢，是利用藻类等植物对铁的依赖，施加铁肥料刺激其生长，以吸收更多的二氧化碳。预期呢，最多能够抵消当前大气二氧化碳所造成的温室效应的1/6。但是，这个方案如果失去控制，藻类的疯长可能会引发类似赤潮的事件，对大洋的生态系统也将是很大的危害。
第二招，二氧化碳的直接捕获，难度指数4颗星。
利用一些碱性化学物质在大气中大量吸收二氧化碳，然后将吸收到的二氧化碳再集中加压，压入地表以下的深处。此时周边的硅酸岩石会和二氧化碳反应，生成碳酸盐和二氧化硅。这一方案的缺陷在于啊，二氧化碳是较为均匀广泛的分布在整个大气层中的低层，那需要运用较大的力量在大片区域同时捕获吸收，让二氧化碳浓度下降的速率也会较慢，而且啊，有分析指出这一方案的成本也可能是较为昂贵的。
第三招，植树造林，难度指数2颗星。
森林的生长过程能够吸收固定大量的二氧化碳，从而减少大气内的二氧化碳的浓度和温室效应的强度。地质历史时期里，石炭纪中后期的气温骤降，也和当时陆地上森林植被的大面积扩张有着密切的关系。
这个呢，应该是大家最熟悉的方案了。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植树造林对于区域的降水量、土壤性质都有着比较高的依赖性。如果在本来就是比较干旱的地方造林呢，除了林木难以存活之外，当地地表的反照率可能也会下降。因为相关区域会从较为明亮稀疏的地表变成了林木植被，这也可能抵消部分二氧化碳吸收的影响，使得总体的降温幅度有限。
总之啊，为了应对当前温室气体浓度显著上升，气候工程的议题呢，也是逐渐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不过，目前其中的绝大多数方案，或是需要进一步的理论论证，或是可行性不高，或是收效较低，或是存在比较严重的副作用和未知的其他影响。当前实施这些气候工程项目的难度还很大，未来呢，也同样需要严密论证和谨慎实行。所以，我们能做到的是从各个层面做起，积极践行低碳和环保的行为，尽可能的降低人类活动对气候的影响，关注和关爱我们的家园。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那如果说你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大家去订阅我们节目的专辑。本期节目就是这样，我们下期再见。
What up, world? It's your boy, just one of the guys down here. Well, I could be more specific. I'm a human, and just wanted to, you know, for the sake of all of us Earthlings out there, just wanted to say.Just less advanced, the minus is huge.
vultures feed on the dead. We're just some rhinos, horny as heck.
I'm just a giraffe, once with this leg.
Hippity hop, I'm a kangaroo. How about there, up and down with you?
I'm an elephant, I got junk in my trunk.
What the fuck, I'm a clown?
I'm a wolf.
I'm a squirrel looking for my next nut.
And I'm a pony, just a freak horse.
Sleep all the time, so what? It's cute.
We love you, India.
We love you, Africa.
We love the Chinese.
We forgive you, Germany.
Earth, it is our planet.
We love the earth.
We love the earth.
It is our home.
We love the earth.
It is our planet.
It's our planet.
We love the earth.
It is our home.
I'm a man.
Hello.
Can you hear me?
Anyone out there? Hello?
I've trudged the earth for so damn long and still don't know shit.
What's going on?
I hope it's not a simulation.
Huh.
Give each other names like Ahmed and Pedro. And yeah, we like to wear clothes. Girls still look beautiful and it covers up our human dick. Eat a lot of tuna fish, but these days it's like we don't know how to act. All these shootings, pollution, we under attack on ourselves. Like, let's all just chill, respect what we built. Like, look at the internet, it's cracking as hell. Fellas, don't you let it come when you have sex. And I heard women orgasms are better than a dick's. So what we gotta land for, what we gotta stand for?
Love.
And we come on, everybody. I know we're not all the same, but we're living on the same Earth.
Have you ever been to Earth?
Everyone who's listening has been to Earth, Ariana. We're not making music for aliens here.
Are we gonna die?
You know what, Bieber? We might die. I'm not gonna lie to you. I mean, there are so many people out there who don't think global warming's a real thing. You know, we gotta save this planet. We're being stupid.
Unless we get our shit together now.